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5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的返本归真之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7日。我于1966年出生于中国北方的农村，正是中共搞文革的年代。父母都是农民，我是第四个孩子。母亲说，我出生后家里困难的连个裹孩子的小被子都买不起，只能盖着母亲的一件旧棉袄。可能因为母亲怀着我时就严重营养不良，从出生起我就体质非常弱，不敢抱出去，只要一抱出去就感冒生病。只要有流行感冒发生，一般我都躲不过去。母亲常说我像小说《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一样柔弱。不仅我的体质弱得像林黛玉，性格中也有许多林黛玉的影子。从小到大，我都是敏感多疑，处处小心，总觉得自己不受人待见，经常悲观失落。我很爱看书，尤其琼瑶的言情小说没少看，更变得多愁善感。情色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的比重也很大。因为从小到大想得太多，在脑子里形成了很不好的物质。修炼后我知道那叫思想业。它直接影响了我以后的生活。比如考大学时，我想好好答卷子，无法专注，以致我即使平时学得再怎么好，也只能考一个三教九流的大学。再后来，我也得了和林黛玉一样的病，肺结核。不同的是，最后我没像林黛玉一样死掉，因为我得法修炼了。一，师父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从1998年得法到现在26年多了，没有再吃过一粒药，身体健康，心胸开阔。事实是，师父带我穿越重重迷雾，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路。得法修炼一个多月后，我开始咳痰，经常咳出像黑抹布一样的脏东西。之后发烧无力的症状就彻底远离我了，常年抗结核药物副作用造成的面目褐斑也逐渐褪去。当时乍见我的人都说我变漂亮年轻了。几年成科，学法练功一个月即出，这是我亲身体验的法轮大法的威力。有人抱着这样固执的观念，人吃五谷杂粮怎么可能不生病呢？怎么可能不吃药就能好病呢？因而对人们口耳相传的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从师父的法中我们可以知道，当一个人有了修炼的心，实质上是得到了觉者的帮助。所以有很多学员刚刚走入修炼的门，或者修炼很短的一段时间就无病一身轻了，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是人即是修成神的修炼之法，当然对修炼人的心性要求也是极高的。真善人不是约束人表面的一个外在的准则，真善人是法，是修炼人从里到外必须发生的灵魂的蜕变。二，走入修炼，首先从做好人开始。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单位的东西只要是家里用得着的，都会想办法拿回家。给单位买东西，想方设法多开发票，利用自己的职务，心安理得收受客户的礼物。不知不觉损失了许多珍贵的德而不自知。曾经为了自己的一篇论文名誉被部门领导侵权，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甚至找到部门领导家里要和他理论，因为部门领导不在家而作罢。当时如果部门领导在家，不知会发生怎样的火药之争。那时候真的是活得好累好累，因为名利损失或同事矛盾而彻夜辗转难眠的事是常有的。法轮大法像一盏明灯，一扫我心中的阴霾，照亮我前行的路，彻底颠覆了我之前的世界观、人生观。我变了，不再自私贪婪，生活中、工作中处处按真善人的理念要求自己，做事先考虑别人，工作上兢兢业业，不记名、不图报。看似难以处理的领导同事关系都变得云淡风轻，也曾经因为坚持说真话而不被领导同事理解，但事实证明，修大法的人还是最令人信服的。在经济大环境不景气的冲击下，单位几经裁员，部门近20个员工，我是被留到最后的唯一一个。三，大法弟子没有敌人。1998年得法刚刚一年多，1999年中共对大法的迫害就开始了。虽然大法好已在我的心里扎根，但是当时对法力的认识还是很有局限的，我没有脱离大法，但当时却不怎么精进了。2000年，我的婚姻亮起了红灯，丈夫有外遇了，而且沉迷到一塌糊涂。面对不到10岁的儿子，我对丈夫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似乎都无济于事。他好上几天就又夜不归宿了。再后来，我发现丈夫已悄悄准备与外遇对象逃离家乡。面对每天失魂落魄的丈夫，看着他日渐消瘦的容颜，我心疼他而无力改变他，更担心他这种状态会直接影响到他教的那帮学生。身为教师，心不在教学上，这不误人子弟吗？在拖了2年没有实质改变的情况下，我选择与他和平分手。我没有和他讲任何条件就签字了。当时我还觉得自己很善良、很伟大，后来在不断的学法修炼中，才发现我当时理解的善很肤浅、很肤浅，不是大法中修出的真善。大法中修出的真善应该是为他本质的生命负责，鼓励他不被现代观念带动，敬天知命。即使不能同化真善人，也做能顺应真善人的人，从而不错失大法救度的万古机缘。可是我没有做到。我的几位同修都在多次被他们的丈夫家暴的情况下，用大善大人的胸怀包容他们丈夫，最终改变了他们的丈夫。现在他们丈夫都在学大法了。人都是为法来的，与大法擦肩而过是人最大的遗憾。对前夫我没有恨，心里却隐隐地含着几分歉疚，自责我作为大法弟子没有处理好家庭关系，没有让一个与自己有大缘分的生命走最正的路，有愧师父所赐我的大法弟子称号。如今我一手带大的儿子已在一线城市成家立业，我从来没有叫过儿子恨爸爸。他爸爸后来也在儿子成家买房买车上尽可能地给予付出，用他的话讲，他为儿子付出也是减轻我的负担，弥补当年的负罪感吧。过年时，前夫带现任妻子到儿子处过年，我电话里一再嘱咐儿子儿媳一定善待爸爸和那位阿姨，毕竟他们是长辈，是客人。儿子理解我，尊重我，还给他爸爸讲大法好的真相。儿子告诉我说， 他爸爸也认可真相，认可大法了。原来前夫是心里明白嘴上硬，为自己当年抛弃妻子，原本他乡找理由说是因为我修大法，但是这个借口并没有被了解我们的亲戚朋友所接受。他的父母、弟弟、妹妹及当年的同事们一直都是很认可我、理解我，孩子的姑姑至今与我也常联系。20多年过去了，当初婚变时三天三夜吃不下饭、睡不了觉的痛苦与我造成过眼烟云。大法弟子没有妒忌，没有敌人，对每个人都好，处处考虑别人，当然对前夫和他的现任妻子也一样，也希望他们都了解真相，得救度。修大法，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好，什么是真正的坏，知道了怎样做好人乃至修炼的人，不仅仅是言行上要求自己符合真善人理念，而是每一思每一念都要求自己是正的，是没有私心在里面的。人做天看，自己的思想活动在宇宙中是公开的，人在无神论、进化论的误导下，在没人看见的窃喜中想坏事、做坏事，其实是在自欺欺人中掩耳盗铃。不做坏事、想坏事也是害自己，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思想业，不正的事想多了，会直接影响人以后的路。感谢师父，感恩大法，让弟子活明白了，从此能够慧眼识途，不在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个从幼年就困惑我的问题找到答案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是返本归真。大法师父度人，无条件地帮真修弟子净化身体，教弟子知法理，还在弟子的修炼过程中看护着、保护着弟子。我曾经经历三次可能发生的严重意外伤害，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平安走过来了。第一次是在骑自行车送孩子上学的路上，被疾驰来的摩托车撞倒。当时孩子平安无事，我的自行车被撞坏。尽管当时我的腰像要断了般的痛，我仍平静地告诉撞我的人没事，我不会讹他。我招手给孩子打了出租车，让孩子自己上学，然后自己一步一挪地推着车子蹭回家。当时疼得直不起腰，上厕所都得爬着去。我坚持学法练功，4天后就痊愈正常上班了。第二次是在我出去讲真相的路上，经过一家单位门口，突然就从那单位院里冲出一辆轿车，刹车也来不及，眼看着就是车毁人亡的后果。我心里喊着师父救我，就闭上了眼睛不知所措了。等了半天没动静，再睁眼一看，我的车子竟然停在离那轿车2米多远的地方。那轿车也不知什么时候刹了车，女司机在车里用劫后余生的表情看着我。当时的场景是无法用现代科学解释的，我只有感恩师父的保护无处不在。第三次是我在同修家楼道上踩空摔倒，当时我听到我的腿骨吱呀一声，当时是倒下起不来了。我不断地求师父救我，大约10多分钟后，我也是慢慢地挪回家。要是普通人，那就是筋断骨折，不知要在床榻上疗养多少天。我也是4天后该干啥干啥了。大法弟子何其幸运，修炼中有法指航，难中有师父护航。师父不图弟子任何什么， 只因为弟子有一颗修心向善的心。在无神论进化论的毒害中，许多人不相信神佛的存在。全球上亿大法弟子的修炼实践是觉者慈悲度人的真实见证，所以才有上亿大法弟子20多年如一日地传播真相，讲述真相。他们是亲身受益者，就希望所有的世人都了解真相，在乱法末世中得到觉者的救度。大法真善人的光辉反衬出中共假恶斗的丑恶，孰是孰非，唯愿世人擦亮双眼，早日做出正确的选择，不要最后做邪党的陪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慈悲的理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4日。在中国大陆，每到邪党定的所谓敏感日，邪党喉舌就迫不及待地散发病毒，特别是中国大陆这种党支部，就要硬性地转载邪论。最近我所在的支部也在转载，但也是穷途末路，转载内容都是几年前的东西。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很火大，然后就开始发正念，让大家都不要看，不要转载。但因为第一反应是生气，所以我发正念的时候还说要让发文章的人有什么生病上不了班等等报应。倒是后来没有人转载，可是我的那个火气就是久久不下，真是要有撕碎对方的冲动。晚上冷静下来，我突然意识到我没慈悲。我的第一反应不是觉得对方可怜，而是有恨意，还求着让对方赶紧遭报应算了。这不是善念，是符合了旧势力的思路。他们不是就是着急让他们认为不合格的生命解体吗？晚上学法，书中一直点化我要立体的看事情，不要平面的看事情。对呀，平面看事情不是人吗？立体的看才是神啊。我当时只看表面，觉得转载的人无可救药，怎么就没有多维度的去看呢？还有自从被邪党迫害，我就失去了看明慧网的机会。我那个愁苦啊，悔恨自己以前不珍惜，然后有空就刷刷常人的网站，但关注点都是天灾人祸，好像潜意识里有种世间快毁灭了，求着多发生点天灾。这也不是慈悲。经过上面的事情，我都后怕。我这不是在助长恶的物质吗？毁天灭地，那是谁干的事？旧势力、邪党呀。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来救人的。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明示：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的慈悲去哪儿了？我的善良呢？记得有段时间我梦见旧势力嘲笑我们大陆的大法弟子很善良，善良的特别好骗，有种很傻很天真的感觉。我认为这就不对了，我们要善良，
但我们也要智慧。我们才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怎么能让配角支配了呢？他们说啥，我们就相信，就干啥了呢？一点分享，谢谢大家。有不足之处，希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考验》，作者德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6日。我是19年前得法的，当时我27岁，在这期间，我经历了很多坎坷，我从中吸取了教训，明白了道理，这样才能在修炼大法的道路上走下去。今天我想告诉大家，我最近是如何两次过并业关的。这两个并业关实际上是对我信师信法的考验。一、诊断可能是癌症。我体内有一个宫内节育器，去年去医院取出了它，在检查过程中，医生发现我的腹部有很多肿瘤，根据他的经验，这些肿瘤可能会发展成癌症，所以他建议我做进一步的检查和化验。起初我同意了，并预约了时间。离开诊所时，我震惊地无法接受听到的检查结果。虽然还没有明确的诊断，但是我可能得了癌症，这让我感到不知所措。我意识到我的修炼有漏，我需要重新思考我的修炼，并尽快提升自己。我开始向内找，分析自己的行为，找出自己的错误所在。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一个人待在家里，因为思想业力非常强大。当我独自一人时，我总是想自己很快就会死去。这些思想业力太大了，以至于我没有力量用正念思考。就这样，3天过去了。不久之后，我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一位同修。当他听到医生的诊断后，非常震惊，建议我去医院。我意识到，我只能靠自己来应对这个情况，只有严格按师父的要求做，我才能走出困境。3天后，我稍微平静下来，我给医生打了电话，取消了预约，因为我知道，除了师父，没有人能帮我，药物也无能为力。师父在《红营二》去执这篇经文中说，虽言修炼事，得去心中执，割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当我开始向内找时，我找到了以下几方面执着。2年前，我开始接受培训，当我还在大学读书而没有挣到钱时，家里的问题就开始了，一连串的责难向我袭来。此外，我的学校和公司离家太远，我把学习放在第一位，每天离大法越来越远。回到家很累，几乎不学法，不练功，也不注意发正念。久而久之，我产生了常人的状态，变得傲慢、尖酸刻薄。我在背后说别人的闲话，用自己的机智侮辱别人。我成了一个非常傲慢、自私的人，伤害了很多人。看到自己的这一面，我感到羞愧，决定要做得更好。我明白我应该把这些告诉大家，但我感到羞愧，害怕丢脸，我觉得自己会被嘲笑和批评，这些会让我的情况变得更糟。在师父的安排下，我终于可以把这些事情告诉学法小组的同修。那是一次学法结束后开始分享心得时， 一位同修比较表面地谈论他的情况。我记得当时我非常生气，因为我看到了这位学员维护自己面子的心，他是我当时的一面镜子。然后我决定冲破阻碍我的羞耻心和思想业力，向大家讲述了我的遭遇。在讲述的过程中，我每说一个字都很艰难，我的后背发冷，还出汗。对我来说，克服羞耻心和怕丢脸的心非常困难。但这次交流对我们小组很重要，因为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想要面子，羞于启齿自己的错误。在这件事之前，我们小组还没有人如此坦率地谈论过自己的处境。那天晚上，在我交流完后，一股脏东西立即离开了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变得轻飘飘的。最后，没有一个同修笑话我，相反，他们对我的情况很担心。我意识到，这种羞耻感是旧势力想把我从集体分离出去的计划，我必须打破这个安排。冷静下来后，我又开始了每天练功、学法和发正念。我不断地向内找，修正自己。有时会出现腹痛，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信号，表明我需要继续努力，因为我还没有找到根本的执着。二，生与死的考验。之后，我的情况似乎有所好转，但我仍然没有找到自己的执着。于是旧势力就利用了我看不到的执着继续迫害我。今年二月，我准备期末考试，压力变得更大，同时家庭状况也变得非常紧张。我的丈夫想抛弃我和儿子，并写信给我，让我以后自己养活自己。我当时的处境是，两个月后我将有期末考试，我没有工作，也没有钱支付下个月的房租。在丈夫写信告诉我他的意图三天后，我必须支付房租，否则我和儿子将流落街头。我落入旧势力的陷阱中，还在上学的儿子也对这种情况感到担忧。在这种心理压力下，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不会和丈夫争论，我相信师父，师父有最后的决定权。之后，我连续三天发正念，清除自己的空间场，拒绝旧势力的迫害。第三天傍晚，我丈夫转账把房租交了。几周后，他在一周内掉了三颗牙，急忙去看牙医，因为他连笑都笑不出来了。这件事之后，他承认自己不注意修口，对我的态度也变得平和了。期末考试后的一段时间，我的病情恶化了，我连续两个星期出血。有一天我意识到，虽然我一直在学法、练功和发正念，但我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我感觉能量正在离开我的身体，我身上发生了一些以前从未经历过的新情况。我感觉好像有一根管子插在我的命门穴上，把能量从我体内抽走，我变得越来越虚弱。我意识到旧势力想要夺走我的生命，我迫切需要同修的帮助，因为只有在大家的帮助下，我才能度过难关。我很快给学法小组写信，说我需要帮助，我的情况非常糟糕，超出了我的承受力。所有人都做出了回应，他们给我打电话支持我。傍晚，一位同修来探望我时，我全身发抖、发烧、浑身无力，我的意识也不太清楚。我们一起学法、发正念。后来在一个约定的时间，整个学法小组都为我发了正念。两个小时后，我的状态稳定下来，意识也恢复了。那天，我感受到了同修们神圣的慈悲，觉者的慈悲。这次比第一次考验严重得多，旧势力敢于进一步迫害我，我意识到我必须更深入地向内找。我发现自己一直害怕丈夫离开这个家，我有嫉妒心，对他怀有强烈的怨恨和情感，我对他也有欲望，正是这种欲望给我带来了这些健康问题。 最近我与一位同修交流，他慈悲地向我指出我有党文化以及党文化在我身上的表现。他说我专横，说话不温柔，脾气暴躁，我还有不好的思想和情，我紧紧抓住情和人的观念不愿放手，我还有争斗心，因为这种性格我不能保持我的心性。他劝我放下心中的一切，因为作为修炼人，我们不需要这些，他是对的。我非常感谢师父通过这位同修给了我提示，我从来没有从党文化的角度思考过自己。那次交流后，我开始注意自己的语气，在冲突中保持冷静，放下怨恨心，不抱怨任何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去想和说任何人的坏话。我让一切按照师父的安排顺其自然，乐观积极地看待问题。自从我开始脱离党文化，我的家庭关系得到了改善，我的状况也得到了改善。而我在找到工作后，连我的同事都发现团队的气氛突然变得和谐了，我们会开玩笑，在一起很开心。感恩师父的慈悲，把这么珍贵的大法传给了我们。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